这是佛法修学的原理原则。这个戒律它的目的是在得定，这是诸位要记住的。戒律是自律而不是律他的。一个真正是持戒的人，哎，看到这个人也破戒了，那个人又作恶了，诸位想想，你的戒纵然十分清净，你能不能得定呢？不能。为什么不能呢？因为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呀，你是随见随起分别心。那个定是什么呢？定是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。你是外面一接触境界心就动，可见的你那个戒律再清净，你的心呢定不下来。这个是绝大的错误啊！定还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定要看智慧呀、啊。只有定没有慧，不能开悟啊！所以，真正智慧是从禅定，也就是从清净心，本经所讲一心不乱当中所生的。这是千万不可以误会啊！一发生误会，一有偏执，就堕在戒取见里面了。最后一条叫邪见啊，邪见里面最重的是不无因果啊，不相信呢因果报应啊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这个是最大的邪见。那么这是其一切不正之见，或者是多于万空，自己堕落那还罢了，你在影响别人堕落，这个罪过就非常非常重了啊！你要是贻误众生呢，那将来必堕阿鼻地狱。这个五种都是错误的见解啊，不是正当的见解，所以我们称之为叫见着啊，见着。极乐世界的众生那一边住上善人，没有这五种错误的见解啊，换句话说，人皆是正知正见，特别呢是在我们初学这个阶段，因为我们总是免不了要受环境的影响，受别人之见的影响。那么如果这个环境大多数人之见都是不正，我们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想建立一个正知正见，那是谈何容易啊！因此我们要想自己之见得正呢，最好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在那个地方，你眼所见、耳所闻、所接触的环境、所接触的人事，都是正知正见。那么换句话说， 自己获得政治政见这个机缘就太殊胜了啊！所以我们要是转见着成智的，这就是无量光的意思啊！这是后面要紧，我们如何来转它啊？将它转变啊，转接着，接着是叫世运呐 啊，要转接着为清净世界啊，要转见着这个错误的见解啊，一变为正知正见，这就是智的啊，这真正成了一个有智慧的人了。那么这就是佛号里头无量光的意思啊，智慧光明啊，无量无边。烦恼着是以无顿时为体，这个利与顿恰好是相反的啊。那么这个也这只是无时啊，比前面呢要迟钝啊，没有前面的那猛力。它的相呢，三在感召即其相啊。这个三灾里面呢，有所谓大三灾与小三灾。大三灾啊，那是严重了，那就像我们在这个天文望远镜里面所看到宇宙这个星球啊，有沉住坏空啊，常常发现有星星，发现那个旧的星啊爆炸了，消失掉了，这是属于大三灾啊，整个星球的变化。那么小三灾呀，佛跟我们讲的就是刀兵劫啊，刀兵就是战争啊。那么这是第一种啊，第二种叫瘟疫啊，瘟疫就是流行病啊。第三种叫饥饿啊。那么经上跟我们讲的这个小三灾的相啊，刀兵劫是七天七夜，瘟疫呀是七个月七天七夜，饥饿是七年七个月七天。那么七当然也是表法的意思，我们从小三灾这个意思来看，战争的时间不长，所以在以往我读佛经读到这个小三灾啊，就想不通啊，为什么呢？从我们历史上来看，古今中外这个战争，像西方百年战争，那都不算灾，七天的战争算灾，这个东西不可思议。二次大战，我们给日本人打了八年，那都不算小三灾。什么样的战争才算是小三灾呢？前几年我到日本去访问，到长崎广岛去看了一下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，原来佛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个小三灾呀，就是核子战争。真的跟佛经讲的一样啊，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的时候时间很短，可是原子的射辐射带来的这个后遗症的确是半年多啊，正是像经典里面讲的七个月零七天啊，就是七个月零七天之后他还不死， 这个人才算是个活人。啊，被炸的地方草木不生。啊，我去的时候，现在这个长崎广岛已经树木已经很多了。啊，可是他们告诉我们，差不多是7-8年以后地上才长草。那不就跟这个佛经里面讲的一样了。所以这一个大的这个核子战争，如果是整个世界全面核子战争，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啊。原子病啊，是要到7个月才能够消失啊。战争期间虽然不长啊，可是这个后遗症呢，是时间是相当之长。凡是原子弹爆炸地点，或者是射佛城这个落下来的地方，这个树木、森林、水源都被染污啊，地上草木不生，人当然要受饥饿之苦，这个是小三灾呀。所以佛经里面的小三灾呀，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核子战争啊，这个是小三灾来了。那么我们在此地讲三灾招感呢，就是烦恼住的相。那么这个五种妄心啊，这是讲五种错误的思想。前面无力时是五种错误的见解，无证时是五种错误的思想啊，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劫难。那么这个第一个呢，贪心啊，贪心，啊，贪心、嗔心、痴心啊，慢是傲慢，疑是对于圣教的怀疑啊，对于圣贤的言语、圣贤的教导，它产生了怀疑。贪嗔痴慢疑啊，那么这个在烦恼里面讲呢，是属于啊五种根本烦恼啊，五种根本烦恼。注意在此地，记住，我们一条一条跟大家介绍。哼，这个贪心都是产发生在啊顺境啊，就是我们心里面欢喜的。这个心里一欢喜，就希望要得到啊，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肯舍给别人啊，不肯布施给别人，这叫吝啬啊，也是属于贪烦恼，自己得到的舍不得啊，自己没有得到的拼命去追求，贪心。这是说不能看破啊！啊，于一切顺境的时候起贪心。那么嗔心呢，是在逆境里面啊，就是逆境逆缘里头不能够忍受啊，其怨天尤人，嗔恚之心。这是不品之心，不晓得这个顺逆境界，就是每一个人依报正报都有因缘，他享福过去生中一定重相福之因，我受罪，我在过去生中啊，一定啊造作 恶业的因缘，这一生才得这种果报啊。因果报应啊，丝毫不爽啊！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了。事法如是，佛法也不例外啊！我学佛，深深得到张家大师教诲的理解，就是诸佛菩萨发愿呢，弘法利生。诸佛菩萨自己功德圆满了，福德也圆满了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可是诸位也晓得，你自己智慧福德圆满了，众生没有福，诸佛菩萨还是束手无策，无可奈何。可见的啊，度化众生要度那个众生呢，机缘成熟的众生呢。换一句话说，众生得度因缘成熟，佛菩萨才出现在世间。众生得度因缘没有成熟，佛菩萨就不可能出现于世间。这与楞严里面所讲的啊，感应道教的道理啊一样啊。随心因量，寻业发现。第三呢，痴心啊，痴时愚痴，对于这个邪正、真妄、善恶、是非、利害，没有能力辨别，这个叫愚痴。以学佛的来说，哪是真正的佛法，哪是假佛法，哪是纯佛法，哪个里头有掺杂不纯的佛法，你不能够辨别清楚，也是愚痴。佛在楞严会上所说的，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你有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？不能辨别邪正，你就不能断烦恼障啊，没有办法超越烦恼住。第四是慢心，慢是所讲共高我慢，与一切众生心起了骄傲，不能够啊谦虚。世间人呢，总以为好像骄傲是一桩好事情啊，自己有了些一点长处特长了啊，所以说值得骄傲。可见的这个骄傲，这个傲慢呢，世间人是不愿意把它除掉的，他不晓得这个是根本烦恼。佛法的修学 无论是大小乘，首先呢要破除傲慢。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第一愿叫我们所修学的礼敬诸佛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一条容不容易做得到呢？啊，一般修会这容易做到啊，我凡是见到佛都礼拜啊。那你是错解了经义了啊。你要晓得诸佛是谁，你要把境界搞清楚。华严经语言觉经上佛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那么你对于一切众生有没有恭敬？你对于泥塑木雕佛菩萨的偶像，你给他磕头顶礼膜拜，你看到一切活生生的人在那个地方，你不去恭敬他，你那个礼敬祝福你怎么能做得到呢？不但有情的众生是祝福啊，无情的众生也不例外。华严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所以礼敬祝福不容易做到啊。无情说的什么呢？植物矿物啊，桌椅板凳都是祝福，你礼敬吗？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将来要给诸位讲解普贤菩萨行愿品，我们会在行愿品当中细细地来跟诸位探讨如何来修学十大愿望。十大愿望那是成佛之道啊，凡是修学大乘佛法的不能不注意啊。所以十大愿望头一个就是破除骄慢之心啊。你看华严里面善财童子就是一个榜样啊，做学生的人只有他一个，除自己以外都是善知识，善知识就是老师，除我自己以外每一个众生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诸佛，都是菩萨，你这个恭敬心呢才生起来啊，谦敬之心生起来，共高我慢的烦恼才能够断得尽。如果善财有两个同伴还去参访，那就坏了。为什么同伴？你跟我差不多嘛，你是我同学嘛，我对你还要什么尊敬呢？那就不行了。所以菩萨道上修行呢只许一个人啊，这一个人就是自己，除自己之外全都是祝福啊。我们礼敬祝福是这个意思，赞叹如来也是这个意思，广修供养还是这个意思。你想这个境界多么广大了，所以才能够把这个根本烦恼啊连根拔除啊。第五是疑心啊，此地是疑，就是对于圣教啊，对于佛菩萨的教戒、佛菩萨的经典起怀疑啊，怀疑他所讲的理论，怀疑他所讲的方法，怀疑他所讲种种境界。 对于世间圣人所说的你也怀疑啊，世出世间圣贤所讲的你有了疑心了，你就不能够决断啊，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啊，没有法子立这个自己的主意，这是一切善法你就无从修习了。那么这个叫烦恼混浊了我们的慈心。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一边是诸上善人，他们见思烦恼都断尽了。如果我们能得这些善知识为同参伴侣，我们的道业、学业、品德当然天天增进，而不会退转了。所以要转烦恼浊成为断的啊，转烦恼啊，烦恼浊成断的啊，断就是断烦恼啊，把前面的这个见惑啊、思惑，就是无力时、无顿时，通通断除。这就是常极光的意思啊。那么诸位晓得怎么断呢？极就断了啊，极呀是不动啊，极是定的意思，心呢定了啊，常极就是一心不乱啊，常极就是禅定啊，心常常是极静的。静极就放光啊，楞严里面讲的静极光通达啊，静极了就放光，转烦恼出成为常极光啊。那么再看底下众生主，众生浊是怎么回事情呢？蓝无因见慢为体，无明慧嗔及其相啊，这五因色受想行识啊，这是五因啊。见慢呢，见我慢我啊，这是这个第七识里头啊，这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啊，这个地方四大烦恼之二啊，这是讲这个两种。在众生浊这个里面呢，色因呢是讲的五音里面呢，这个色识色音啊就是色法，受想行识是属于心法，五音展开就是白法啊，展开了就是白法。这个地方所说的众生，他是集聚五阴为身，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就是色法，是地水火风四大组成， 这是我们物质的身体叫色身。除这个色身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精神。啊，这个精神呢就属于心法，有受想行识。那么受因想因在白话里面是属于无变形里面的两种啊，这个无变形啊是除作意受想思八个识通通都有啊，八个识通通都有啊，就变形心思两个心思。形因呢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，五十一个心所，除了色想，还有四十九个心所，都是属于色应啊形应。除相应的四十九个心所之外，还有二十四个不相应的心所，也在形应里面所包括的。最后这个十因啊就是八十啊，那么由此可知说五因就是说的白法啊，这个经典里面有些地方称五因，有些地方称五蕴啊，你们念心经，心经里面叫五蕴啊，你像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个五蕴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五蕴。我们一个人具足了五蕴，整个大宇宙啊也是这个五蕴啊，整个大宇宙啊也是这个五蕴，可见的。我们一个人与这个大宇宙啊实在说是一不少啊。为什么呢？大宇宙是大的五蕴，我们一个人身呢是小的五蕴，而小的五蕴跟大的五蕴是一模一样，根本就没有两样啊。你要是真正要是彻底觉悟了，才晓得，就像老子所说的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一点都不同。那么见慢的果报，这个见呢，就是第七识里头的四大烦恼常相随。第一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见解，这个见解是什么？就是我执，执着无因生活，以为我有主宰的能力啊，我有自在的意思。其实主宰与自在全都没有啊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执着。慢就是傲慢，只要有我，我总会比别人要高一点啊，这个共高我慢的心啊，自然它就生起来了啊。纵然是那些做乞丐的啊，你们注意想想，贫贱到乞丐了，他还有什么傲慢的？可是那个乞丐呀，虽然在马路旁边要钱，看到那个富人走过去，他还瞧不起来，啊，还在旁边说风凉话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有几个臭铜钱而已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好像他还比他还要高一点呢，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我慢的烦恼是一切众生的 俱生的烦恼啊，只要有我他就会傲慢啊，这个是叫众生处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看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啊，微妙相好。我们要是把两个世界一比较，你自然就会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超越众生浊。众生浊里面必须要有信念之心啊，对西方极乐世界要有信仰之心，对娑婆世界要有厌弃之心，你才能够超越啊，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的清净神妙啊。啊，这个几句写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么下面一段呢，这是讲到命浊。这个命的意思是讲色法、心法啊，这就是五蕴啊，五蕴里头的色啊，受想行识是心，必须要连持，这就叫命啊，就是要连续保持，这是命之体啊。它的现象呢，催眠减寿及其相啊，这一点呢我们确实要求啊。人说个老实话，他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很精进，一点都不懈怠，往哪里去呢？往死亡里面去啊！你看寿命过一天少一天，过一天少一天，他不会老停在那里啊，催眠减寿啊，这是我们要觉悟的啊。一般凡夫你细细的想一想，岂不是生下来呀、啊、就往坟墓里面走啊，一刹那他都不肯停留。我们如果觉悟到这个相，你就晓得可怕啊，就知道可怕啊。那么色法地水火风四大，所谓是地，就是它是一个物体，我们今天讲物质啊。水液是讲的湿度，火是讲的温度，风是讲它是个动的，它不是静态的，它是动态的啊。这个四大就是四大性质啊。我们今天讲一个基本的物质啊，或者说原子，或者讲电子，它一定是一个物质，这就是地啊。它带的有像是带的阴阳电啊，那么得湿度啊，湿度就是水大啊，它有温度啊，就是火大啊，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的啊。这个四大了是讲基本的物质啊，是说基本的物质，用这四个字来做代表，就是基本素这个物质，它里面一定有四个要素。啊，有这四个要素啊。心法里面就是在眼就是见，在耳是闻啊，见闻觉知嗅尝啊，舌在舌叫尝，在鼻叫嗅啊，在身叫觉，在意叫知啊。那么这个是 心法是第八识阿赖耶的见分，色法是第八识是阿赖耶的相分。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原依一经名，这个一经名就是第八识的见分，分作六合合，这六合合就是见闻觉知修长。所以这六样东西实际上是一样东西，它在六根里面起六种不同的作用。比如像我们现在用的电，电好比我们把它比作见分，那么它在灯呢，它就放光，如果放在电热器里面呢，它就发生这个暖气，那么在这个冷气机里面，它就变成了冷气啊，冷风啊。那么它其实电是一个东西啊，它在不同的机器，它就产生不同的作用啊，像这样产生不同的作用啊。所以这个六根的根性是一个啊，是阿赖耶的见分啊，它起作用啊，就是六种不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个六种不同的器官呢，它就产生六种不同的作用。但是要晓得，六种不同的作用，它是一个见分，阿赖耶的见分啊。这个命根，我们今天讲命，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啊，它有息，息就是有呼吸啊，人要没有呼吸就死了啊，它有呼吸。它有暖，就是它有温度啊，有体温，体温没有了，人这个全身冷了，这是死人啊。活的人他有温度啊，他有识，识就是有感觉啊，就是有见闻觉知修长，有这个作用啊。那么我把这个表跟诸位说了之后，再跟诸位讲这一段的大意。这个命主啊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世间人常常感叹的人生苦短，就是命主的意思。纵然这一生荣华富贵啊，一生都在顺境里面，可是你这个一年比一年衰老，你的青春没有办法永远保存住，这是命主的相啊。你在世间再大的福报，你有再多的金钱，你有再高的地位，你有再大的权威，你没有办法叫你不老，没有办法叫你不害病，没有办法叫你不死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老病死是命浊之相啊，这个死没有法子